朋友们，大家新年快乐。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牧师今天新年不讲新年的信息，怎么讲教会于我呢？新年的信息我想等到中国农历年的时候我再讲。我想今天先讲教会跟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都在新生命国语播道会，我也算是老新生命国语播道会了，对吧？感谢主，神把我带回来。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教会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教会是有神在我们这个教会真正亲自治理我们的教会，教会是应该是神在治理，叫 theocracy， 教会不是人在治理，教会不是 democracy， 教会是神永生上帝的殿，是神永生上帝的家。那么因此教会如果是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是应该有爱的地方。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节实际上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后面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我会打出一些经文，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在11章前面讲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那些祭司长、大祭司这些文士们，他们在那里协商商议要怎么样来杀害耶稣。但是就在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伯大尼，伯大尼竟然耶稣不愿意停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离开圣殿，他却往伯大尼一个爱他的家庭，也是他所爱的家庭，这个家庭叫什么？每一次耶稣只要经过这里，他一定要去这个家庭，有马大，有玛利亚，还有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耶稣每一次只要经过这，他一定要到这个家里。为什么？因为这个家是耶稣所爱的，这个家也是爱耶稣的一个家庭。但是相反的，在耶路撒冷有那么希律王所盖的圣殿，你知道希律王盖的圣殿有多大吗？希律王是当时为了分封王，由罗马政府派定他，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希律王就为以色列人盖了一个非常雄伟的殿，用了46年的时间才盖好。这个殿大到多大？它的一块石头有5000公斤重，它每一块石头跟石头之间是用金子把它契合起来的。它的那个殿的圣所跟至圣所，光是中间那个幔子就要300个人才抬得动。你看那个殿有多大多雄伟。那这些犹太人是宗教的祭司长老、祭司长等等，他们在殿里面有约柜，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没有？有洗濯台，有祭坛等等等等。但是竟然在神的殿是应该敬拜神的地方，而竟然在神的殿里面这些宗教的领袖在那里商量的商讨的事情是什么？要如何捉拿耶稣，如何杀害耶稣。但是相反的非常强烈的对比，就在耶路撒冷城的附近那个伯大尼这个小地方，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爱主的家庭，那里有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请问假如耶稣我想哈，照理讲圣殿是耶稣他自己的殿，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很讽刺的，圣殿竟然不是敬拜神，不是侍奉神，反而是在那里计谋要杀害主的一个地方。而一个很小的伯大尼，他却是一个侍奉主、爱主、愿意委身给主这样的一个地方。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11章约翰福音11章的下半段跟12章的1节到11节，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到底这个对于今天我们教会，对于你跟我，教会跟你的关系，你跟教会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正确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合神的心意呢？我刚才讲过，教会是属灵的家，我们应该珍惜爱护这个教会，应不应该？感谢主，我相信大家都爱新生命国语播道会，大家也愿意委身在新生命国语播道会，因为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神的殿，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天有一个家庭，他们到教会去聚会，聚完会之后，这个爸爸呢，他们在路上，这个爸爸就说了，哎呀，今天牧师的讲道太长了。这个妈妈呢，她也回应了，她说，哎呀，今天这个整个的敬拜的过程呢，实在是太乏味太无聊。哎，结果这个12岁的大女儿，她怎么说呢？12岁大女儿她说，是啊，我也觉得今天的音乐也太沉闷了，今天音乐沉闷不沉闷啊？我是鼓励我们教会应该多唱名垂千古的这些真正好的传统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面把我们带入到真理，把我们带入到福音，带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多唱这些诗歌。好，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那最后这个五岁大的小儿子，他竟然怎么讲呢？他说，今天这场秀还不错，不管怎么样，这场秀嘛，才花了1块钱。有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听懂啊。这个五岁大的小儿子说，虽然嘛是这样子，爸爸妈妈姐姐都觉得今天的这场秀不好，他说不管怎么样，今天这场秀嘛，总算还不算贵，只花了1块钱，懂不懂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懂啊。意思说他今天只奉献了1块钱来看这场秀，虽然爸爸妈妈觉得太冗长乏味，是唱的歌嘛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说不管怎么样，这场秀还算不错了，毕竟只花1块钱。那这个笑话虽然是个笑话，但是却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不知道你每次来到教会，这是你属灵的家，你每次来聚会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来到神的殿来敬拜？耶稣每一次我们礼拜天在这聚会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在这里等候我们了。耶稣是那样子望穿秋水般的等候我们，他是那般的爱你爱我，他已经为我们舍己，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破碎，他流出宝血，他这样子如此的舍身为我们，他何等的爱你，他何等的爱我。但是你知道，每一个礼拜天他早就在这里等了。摩西在民数记7章最后一节，摩西要到神的会幕去与神说话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开口，神就先向他说话。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神何等盼望他的众儿女能够那么渴慕他的心，真的是那样子切慕他，如露切慕溪水一样的，能够早早的来。我请问 Ben， 你刚结婚没多久，你在跟你太太在恋爱期间，你会不会让你太太等你啊？我想是不会吧。你一定是早早就怎么样啊？到约会的地方你就在那等了，然后呢，哇，再怎么等都不会觉得什么，觉得累，觉得久。为什么？因为你爱，有爱。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我们怎么会姗姗来迟呢？我们不会的，我们一定是早早就预备心，礼拜六晚上我就准备好自己的心，准备好自己的奉献，准备好我神给我的恩赐来侍奉，准备好一切，就是为了要来迎接这位爱我的主耶稣。我们是早早的来，这是 因为我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神在等候我，神他何等望穿秋水般的等候我，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如果我们认识教会，知道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殿，我们也知道神在你每一个礼拜天他都在这里等候，他希望跟我约会，他希望跟我们交谈。请问神怎么跟你交谈？礼拜天你知道吗？神怎么与你对话你知道吗？神借着整个礼拜的过程，神借着唱诗诗歌的歌词，神在向你说话，神在鼓励你，神在激励你，神在安慰你，甚至神在责备你，那是爱的责备。神借着讲道，神借着这个奉献，神借着整个的过程，神都在与我们约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不像其他宗教，大家知道在回教的神，他们的神观是只有什么战惊恐惧威严。但是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除了圣洁公义正直，我们这位神他同样是慈爱，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样的一位神，他何等的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殿的时候，他愿意亲近我们，他也愿意我们去亲近他。刚才我讲过，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当祭司长，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读了，就是这一段经节的前面，祭司长文士在那里商量要如何杀害耶稣。但是亲爱的姊妹们，耶稣他看见虽然是再雄伟的圣殿，这个圣殿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实质，敬拜的实质，这个圣殿已经沦落成了宗教。什么叫宗教知道吗？什么叫宗教？就是行礼如仪，礼拜天嘛不来不好意思，给牧师一个面子，然后呢要是礼拜天牧师看到我不在，到时候又打电话问，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哎呀怎么礼拜天没看到你了，是不是生病了，哎呀为了不好意思烦死了，不要牧师打电话，好吧那我就来吧。来吧干嘛呢？行礼如仪，唱诗就是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没心，也不知道在唱什么，只觉得今天的音乐嘛还算蛮好听的。 Selina 弹诗歌哇弹得很好哦，存着欣赏。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讲的那真是惟妙惟肖的，我们今天不去看了。好，那么如果来祷告，大家跟着祷告嘛，我就要祷告祷告，对的。牧师一讲到，哎呀点点头，牧师你讲的对，牧师你讲的对。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就是行礼如仪，完了以后空空的来，又是空空的离去，让我们就没不但失去了敬拜的意义，我们呢没有在灵里面得着，那是我们的损失，太亏太可惜了，空空来又空空的走。而耶稣说他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这些祭司长文士们却把神的殿成了什么？成了贼窝。如果教会我们没有认清楚教会是我属灵的家，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教会是神在治理，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教会是神在这里等候我们的地方，那么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我们就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在每一次我们的在这聚会当中，我们摸着神的心，我们摸着神的爱，我们摸着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礼拜天你来这里聚会，神要你摸着他，神要你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神要你能够真正更深的认识，在敬拜当中神要把更大的祝福恩典给你跟给我。但是在马可福音11章11节讲了一句令人非常心酸的话，耶稣他最后在圣殿，他看了四周所有的圣殿的东西，每一样物品，陈设饼、金灯台、洗濯台、 祭坛、约柜等等。当耶稣看完以后，耶稣转头就离开圣殿，离他而去。耶稣却往哪里去呢？往伯大尼去。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天你的家完全没有爱了，你提着一个行李，在要想离开这个家，最后回头看看原本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的家，每一个家最后看一眼，然后提着行李就永远离开这个家，那种感受是何等的心酸。而当时的祭司长、文士们、法利赛人、长老这些，他们竟然把圣殿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使得耶稣没有办法，他必须离开原来以他为中心的圣殿。神只有抛弃他的殿，离开他的殿而去，因为这个圣殿没有爱，因为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已经完全没有神的爱了。因为在这个圣殿里面，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等等，他们所心思意念所想的，就是要如何捉拿和杀害这位主耶稣。这是一件何等令我们的主伤心的事。但是就在这个同时，就在附近的伯大尼，耶稣到达这个家。一到达这个家，耶稣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在这个家是最重要的，让耶稣看见这个家是充满爱的家。我们来看几处经文，除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有一个玛利亚，她打破真拿达的香膏，去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用自己的眼泪去洗和擦耶稣的脚。不但如此，这个家是有神爱人的家，这个家有人爱人的家，这个家也有人爱神的家。我们来看几处经文我想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知道了。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节五节可不可以找得到？约翰福音十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的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个姐妹的弟弟拉撒路死了。在还没有死以前呢，病得很重，但实际上他已经死。你注意哈，这个时候他的姐妹是指马大跟玛利亚，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请问这两个姐妹跟这个弟弟拉撒路，是不是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是不是？注意，请问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有没有？有。好，但是关键光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不够，我们再看下一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神有没有爱这个家？有。我们再看下一处，我们一起来念。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了。”这里面看见这个姐姐爱不爱她的弟弟？爱不爱？怎么看出来？怎么看出来？啊？马大真是就怕他弟弟死了，得了这么重的病。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弟拉撒路就不会死了。当然他信心不够，可见他对他弟弟的爱是流露什么无疑，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处。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了。”马大做姐姐的，玛利亚这个做妹妹的，都是何等爱他们的弟弟。亲爱的姊妹们，神的家是必须要有爱的地方。神的家第一先有神的爱，第二一定要有人对人的爱，这是第二。 看见没有？请问这个家有没有人对神的爱？有没有？这个家我们看见有神对人的爱，也有人对人的爱，有没有人对神的爱？有没有？有。哪里啊？玛利亚打破真拿达小高，然后呢去高抹耶稣，然后呢马大怎么样？马大伺候。哦，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那个故事的背景，你就非常的赞叹一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玛利亚，耶稣有一次也是到伯大尼，到他们家里，结果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而马大在那里忙于什么？忙于干嘛？招待耶稣。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有没有？
有。
结果马大抱怨了，马大向耶稣抱怨，抱怨什么？主啊，什么？你看我的妹子，他在怪耶稣没有吩咐玛利亚去帮他忙，有没有？你赶快叫他来帮忙吧，你看我忙的这个样子。他在耶稣面前抱怨，结果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不但没有夸赞马大，假如我是耶稣，我一定说，哎呀马大呀，你真辛苦，谢谢你这么热诚的接待我，哎，玛利亚快去，快去帮你姐姐。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耶稣反而夸赞玛利亚，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在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都要提到他的名。那你注意一件事，耶稣不但没有夸赞马大，还反而夸赞玛利亚。哎，从我们的逻辑来看是不可理喻不可接受的，对不对？哎，你们不回答是不是要我下去了？哎，对不对？啊，我是这样啊，就是要看大家有没有认真在听。哎，好，哎，有没有认真在听啊？有。好，哎，你注意，耶稣不但没有夸赞马大，反而还夸赞了玛利亚。假如我是马，注意，假如我是马大，我一定什么，心里有嫉妒，甚至有怨恨。马大一定会怎么说？哼，主这样子不体谅我，我这个妹子这么懒，什么事都不做，只会坐在你脚前，老娘不干了，我离开了。哎，对不对？哎，是不是这样？今天在教会注意哈，因为受一点点的约屈，老娘不干了，离开新生命国语播道会了。哎，会不会这样啊？不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不会的，感谢主。为什么？再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家。哎，我请问你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会不会有争执？会不会？会。其实在家里面，注意，家不应该是争执的地方，家不应该是讲理的地方。当然需要讲理，但是家更重要是有讲爱的地方。当约翰福音十二章讲到玛利亚打破真拿达香膏，讲到马大，注意要这几个字，四个字太宝贝，马大伺候。马大没有说耶稣这样对我不公平，还责备我，夸赞那个又懒又饿的妹妹，竟然算了，不再这个了，耶稣你现在再来我家，我也不再伺候你了。圣经说马大伺候。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需要这样，不要受了一点的冤屈我们就在那愤愤不平。婚姻夫妻之间是讲爱的地方，夫妻不是讲理的地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每一个人都要争理的话，那没完没了。我在北美牧会将近20年，不管是在长执会里面，或是在弟兄姐妹们之间，我常常看见一个很令人伤痛的事，那就是其实大家都爱主，大家也都爱教会，但是一个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人人都要为自己争理， 真的理直气壮，理可不可以争呢？可以争，可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是理直气婉，我们是理直气什么气壮，争得面红耳赤，争得大家什么不可开交。待会儿我给各位看两处经文，就是今天这些经文，你就可以看见门徒他们看见玛利亚把真拿达香膏打破浇在耶稣的脚上，门徒怎么说？哎呀，多可惜啊，这可以卖30两银子，如果把这个卖了30两银子拿去捐助给帮助穷人，那不是更好吗？哎，请问门徒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
你看在圣殿里面的祭司长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哎，这个耶稣啊，如果一人既替众人死的话，那这一国就可以免得灭亡。哎，请问这个祭司长讲的这个预言有没有道理？哎，有没有道理？有。但是你注意，在神的家如果什么事都讲道理不讲爱，那这个教会神的家就完蛋了。今天在长执会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同工同弟兄姐妹面前也好，常常就是为了理在那争，大家却忘了神的家是讲爱的地方。神在这个家里面，神爱人，在神的家里面人爱神，在神的家里面人爱人，这是神的心意。大家听过吴勇长老吗？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在吴勇长老那个教会，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各位听。有一天吴勇长老他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人家请他到那里去讲道，讲完道以后他坐飞机要经过泰国的曼谷回台北，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就要讲道，要在台北的教会讲道。所以那天飞机到达曼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结果没有想到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曼谷回台北的飞机被看守掉了，怎么办呢？当天再没有飞机到台北了。那吴勇长老立刻想办法打电话打到台北跟他讲，因为这个现象事情呢，飞机没办法了，所以取消，他现在赶回不了台北了，就请台北那边的教会呢赶快找一个人预备代替他来预备第二天礼拜天的讲道。没有想到吴勇长老就准备在泰国的机场就睡在机场睡一夜，想第二天呢再搭飞机回台北。当他正在机场的椅子上躺下来准备要睡的时候，突然当地的泰国的一个教会华人教会的一个长老就这么 奇妙的就到机场了，碰到吴长老。哎，请问有没有这么 coincidence 这么恰巧的事？有没有？哎，有没有？哎，回答我，有没有？
有
也没有。有是什么？是神的安排，神让那个飞机给 cancel 掉，是神要有他更美善的旨意。这么巧这个长老到机场来碰到吴长老，哎呀，这个长老认识这个吴长老，他说，哎呀，吴长老你怎么在这里呢？吴长老就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讲了。他说感谢主，他说赶快你今天晚上住在我家里，我们教会明天早上聚完会下午我们就要选长老。他说他们的教会一向每一次选长老的时候都是以权相向的。为什么？他们选长老是选官，是做官。哎，请问长老是不是官？哎，回答我。哎，牧师是不是官？啊？谁说牧师不是官？开玩笑的。执事是不是官？啊？啊？ 没有一个人是官，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嘿，这个教会竟然选长老，哎呀，要送红包的，要走后门，要什么？看谁的拳头大，谁的势力大，谁的背景高，好，谁就做长老。哎，对不对？请问，对不对？对不对？怎么？只有一半人说不对，其他一半人是对，是对的。啊？好，注意，这个长老说：“哎呀，感谢主，吴长老，你明天拜托你，请你为我们在选长老以前，主日讲一篇道。”吴长老说：“我临时要怎么讲呢？”他在神面前祷告，那一天晚上你特别注意听。那一天晚上他在那个长老家睡觉，他祷完告，他也思想要预备到底要讲什么道，因为那个当地的长老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在神面前预备祷完告，他就上床睡觉了。当他正要睡入睡睡着不久，突然天旋地转，他从床上滚到地上，在地上翻来覆去，滚到那，滚到这，滚到那，口吐白沫。奇怪，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什么？魔鬼的攻击，魔鬼。就怕一个教会没有爱，魔鬼就怕一个教会有爱，魔鬼就怕一个教会，他不怕你来聚会，他怕的是你如果带着爱，他怕的是基督十字架的爱激励你的心，他怕的是当神的爱在教会里面彰显的时候，魔鬼就害怕。魔鬼不怕你来聚会，魔鬼也不怕你有正确的教义，魔鬼也不怕你读经读得多少，魔鬼也不怕你什么，他都不怕，他最怕的就是你爱主，他最怕的就是你爱人，他最怕的就是如果这个教会是高举基督，这个教会是有基督同在的教会，魔鬼就想办法攻击。他先从神的仆人来攻击，他那天晚上要搅扰吴长老不让他睡，可是圣灵一个声音在吴长老里面，你赶快抓住床脚，当他一抓住墙脚，天旋地转立刻平息。他在神面前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在神面前祷告完他睡觉，第二天起来他在主日早上讲道，讲完道紧接就选长老，结果如何？结果如何？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非常的奇妙，神在教会掌权，神借着吴长老让那一天下午的长老的选举是这个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非常的平和选出来。这是一件你看到神奇妙的工作，教会是神的家，基督必须在这个教会掌王权，基督在这个教会掌权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是蒙福的，这个教会一定是和祥的，这个教会一定是和谐的，这个教会一定是大家彼此相爱的，这个教会必然是蒙福的。亲爱的姊妹们，当耶稣来到他离开自己以他为敬拜中心的殿耶路撒冷城，他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他的殿，他到伯大尼，在那个地方这三个兄弟姐妹他们彼此的相爱，他们爱神，神也爱他们，这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想法看法，可能在你的心目中，可能你对于某一个人，也许是包括过去你的传道人，包括过去的执事，包括现在的执事，包括现在 某一个家庭，或是甚至对于你自己的另一半，你可能心中还是有疙瘩，可能你总是觉得我才是有理的，我才是对的，我才是真正按照圣经的，我才是如何如何的。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你我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智上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爱，我们甚至撇开爱，我们一定要执意争执到底，否则老梁或是老夫绝不干，绝不罢休，那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没有路可以走。亲爱的姊妹们，教会与你，首先你要怎么经历神在这个教会，是他是爱这个教会。我想神是永远爱我们教会，他不会离开我们。大家知不知道，在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章，当先知，这是在主前600多年前的事情，先知以西结，神启示默示给他，他领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悖逆顽梗，他们在殿里面有许多的偶像，他们不敬拜耶和华神。结果圣经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他逐步的逐渐的一步一步，他的荣耀离开了他的殿。你知道吧，哎，神没有一下就离开他的殿，神是依依不舍的。就像耶稣他要离开他的殿以前，耶稣还回头看了殿里面的各样的物品。耶稣实在是心很伤，他不想离开他的殿，可是他必须离开他的殿。亲爱的姊妹们，耶稣基督今天在不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只是流于形式，流于宗教？我们的敬拜是不是没有带着爱，爱神的心，爱人的心，宽恕彼此接纳的心？我们在这里只是行礼如仪，读经祷告奉献唱诗，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的话，神他没有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只是很伤心的看着我们，然后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看我们的主日学，看我们的主日崇拜，看我们的祷告会，可是都不能够使他的心得满足，他必须离开。当主离开我们新生命教会的时候，亲爱的姊妹们，我们这个教会就没有路可走，没有路可走，好不好？今天你回去，先从你自己的另一半开始，先从你的儿女开始，先从你的父母开始。我们先回去。我儿子在青少年，我大儿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很叛逆，非常的叛逆。那时候在台湾，他那时候13岁。我以前是还没有真正蒙恩重生得救以前，我是你们怎么样想象不到的，我是一个非常霸道的父亲，很霸道的，很不讲理的父亲。我儿子只要稍微对我一点不义之色，我马上就是破口大骂，甚至拳打脚踢的。但是我儿子长得很高，他比我还高，他又壮，他13岁的时候就已经像18岁的人了。我那时候臭骂他，甚至拳打脚踢他，你看看，因为他不听我的话。结果没有想到，我儿子竟然跟我打架了。哎，请问，我打得过他，还他打得过我？哎，回答我。
开始打过他。
当然是他打得过我。我那个时候，哎，虽然是40来岁，可是实际上我力量不如他的。但是你看，我是这样一个失败的父亲，没有爱。可是当神改变我以后，我真正经历重生，我抱着我的儿子，握着他的手，我说，孩子啊，求你用耶稣的爱宽恕你的爸爸。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位 最完美的天父，他是真正最好的父亲。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求你用基督的爱原谅我。没有想到神当什么地方有爱、有宽恕、有接纳的时候，神的爱就浇灌下来。我现在我大儿子跟我的关系好的一个程度非常的好。我儿子现在在 Baltimore， 他也在那做牧师，这是我想象不到的，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我没有改变，我没有爱，我继续以父亲的威严霸道下去，我儿子今天一定去加入帮派，以他那种个性，他一定去加入帮派。我知道是神救了我，我知道是神救了我的儿子。所以我的儿子他现在牧会，他有任何的问题，他随时打电话向我请教，向我取经。我儿子，我最后讲一个笑话就结束。有一天父亲节，我两个儿子他们共同画了一张画送给我，画了一张卡送给我，上面什么话呢？说我站在台上讲道，第一排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撑着一把伞，最后一排的人呢，都是 ZZZZ， 什么意思啊？他是讲，哎呀，我看到这幅这个卡片，哎呀，我心里非常什么，非常安慰啊，我很喜欢这张卡。来，可以看到我儿子跟我的关系，真的是因为我愿意先在神面前降服神，让神的爱先浇灌在我里头，我愿意谦卑跟我的儿子和好。亲爱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教会要有神同在，你现在对某任何一个人心中有疙瘩，好不好？让我们先去与他和好。耶稣讲过一句话，当你在祭坛前献祭的时候，若是想起还有弟兄与你还愿的，怎么样？不是还愿，有什么？有这个，怎么讲？就是任何还是有这个愿啊，这个愿的时候，你把祭物先放下来，先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献祭。亲爱的姊妹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你拿到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是不是先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让我先与你和好，在基督里面。我们必须每一天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就会跟人恢复建立美好的关系，教会就必然和谐，教会就必然蒙福。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祝福我们教会。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借着今天伯大尼这个家庭来激励我们的心，看见你的心意是让这个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不像泰国那样的一个教会实在是成为我们的借镜。我们谢谢主，求主你赐福，让我们的执事会，让我们的所有的每一个同工，所有的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婚姻，每一个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蒙主你自己的喜悦，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我们在主面前的亏欠，心中还有苦毒，还有不能饶恕、不能接纳、没有爱的地方，主啊，求你破碎我们，让我们愿意跨出去那爱的第一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是凡事讲道理，主啊，家是需要有爱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